各位喜爱哲学的听众朋友，我是复旦哲学系李振教授，木子李，振是地震的振，来给大家谈形上学的问题。这个科目是我跟复旦哲学系高凌霞教授我们两个人来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今天我要探讨的是首先是形上学的出发点或起源，然后一系列的就是关于形上学，西方形上学最核心的这个观念，它就是存有的观念人都会思想有思考能力那么当人为了满足各种的需要，本身的需要，大家的需要，而观察万物的那种各种现象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好多的问题，我们不了解的问题，就不断的去探寻，去追问，去寻求答案人类所有的知识，包括哲学科学，可以说都是在这样一个情形下出发。那么大家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形上学在西方是影响非常大的一部著作。他的形上学第一卷第一章开端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求知是人类的天性。可以说人生来呀就有这个好奇心因为人本身是有限度的，他的知识也是有限度，再加上为了生存，为了追求完美，为了人性的各种需要他需要知识可是我们在我们中国儒家在先秦时代有一部机体的著作也是形上学的著作，叫做《系辞传》它是诠释易经的最重要的这种具体著作其中有一句话说作易者岂有忧患乎就是那个易经的最早的那些个作者比方说发明这个阴阳这个原理画八卦的，以及后来周文王周公来做这个解释这个卦的这个内涵，这些经文他们都有一种忧患意识忧患的心，这指的是什么在先秦时代我们知道甚至可以说是从三代那个时候，由商代的甲骨文也可以知道我们的先人呢，他们非常重视在人生的过程里边所谓吉凶祸福的这些个问题，这个命运的好坏的问题，因为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把握，有些事情我们难以把握，也没有办法预测，今天我生活得很好，明天会不会就有什么意外那么所以这种忧患意识，这也是很自然的一种情况。忧患意识推动我们的古人去思考哲学上的一些个基本的原理以后就有了阴阳啦、八卦啦，以后有了这个所谓这个太极的哲学啦、道的哲学啦，这是我们中国的形上学。我提这个就是说，从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话，以及我们系辞传这句话可以看到，在中西的文化里边，中西的哲学思想里边，这个都是非常重视一些个最基本的一些个探讨，形上学的探讨那么从亚里士多德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从希腊哲学开始，西方的这个哲学探讨，它是比较重视 求知的，比较重视理论的探讨。可是理论的探讨之后一定也要落实到人的实际的生活里边去，特别是伦理的生活、道德的生活。有作义者岂有忧患乎这样一句话，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形上学的精神、哲学的精神，它是比较重视实践。这也是今天呢西方人也都承认，中国哲学的像儒家、道家也好，墨子更用不着说，都是非常重视实际的生活，重视实践的。而且儒家是完全是以这个道德的实践，怎么样建立人道的精神啊，伦理秩序啊为主。虽然有这精神的不同，可是你从道德的实践这方面去出发去探讨，最后也要找到他的理论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否则这个道德实践讲不清楚。所以啊，无论是在中西文化里边，在哲学的形上学的探讨里边，我们可以说理论离不开实践，实践啊离不开理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我们下边呢就以自然科学为例啊，科学的知识啊跟哲学的知识，特别形上学的知识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说明。我在大学里边讲这问题的时候，我常常用自然科学这种知识，它是建立在经验的这个鉴定上，它是讨论我们能够感觉到的、经验到的这个事物。换句话说离不开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它的范围不是包容一切的我常常用这个怎么样这样一个词来说明自然科学追求的目标举个例来讲，比如我们生活在台湾的大家都对这个所谓特别是在七八月这个台风现象特别的熟悉，气象局不断的报告那么研究这样一个现象是气象学的问题，而气象学是自然科学里边的一个部门它只要告诉我们这个台风是怎么样发生的比如说在菲律宾的附近，在什么样一个种种条件之下产生以后它的范围有多大，它的威力有多大，它的半径有多大，它朝什么方向发展，是不是会吹到我们台湾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引起这个海水的倒流，或是风大呀，或是雨大呀，请大家好好的防范一把这个天灾呀，这种灾祸呀减少到最小的程度。那么像气象学家对于台风做这样一个报告，然后继续不断的跟踪它有没有改变路线等等，它就已经尽到它的责任了它这个台风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样发生的，怎么样发展，然后怎么样离开过去了，大家就都平安了它的责任已经尽到了。而哲学呢也是针对这个我们能够感觉到的、经验到的万事万物的那些个现象可是它不只是研究这个一个现象，自然现象啦，或者一个道德现象啦，社会现象啦这些个问题它还要追问这个现象背后的这个原因、这个来源所以哲学能够代表哲学的他问的不是怎么样、怎么回事，他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而且追问到底。中国有句话说是打破砂锅问到，本来是问到底我们一般就说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到最后在这方面很显然哲学的发展 比科学的发展早了好几千年啊。这就是说，这是很自然的一种需求，一种现象啊。那么不断的追问对我们不了解的事物，对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啊，人生的那些终极问题，对宇宙万物的根源啊，物质是怎么回事，精神又是怎么回事，一直要追问到底啊。所以这个比较啊，自然科学跟这个哲学这个比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两种知识的不同。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科学研究的对象啊不能超出这个一般的这个我们能够感觉到的、知觉到的那些个现象，我们能够经验到的啊，没有经验的检证啊，科学它不会把它科学家拿来做研究的对象。当然你说科学研究好多东西，像这个原子物理学，那些原子啦、分子啦已经物体本身呢，它是只要它离不开这个量、分量这样一个特性，它是永远可以分化，可以分的再小的分子还可以再分啊，那些东西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我们不能感觉到的，我们可以用精密的仪器啊来帮忙我们啊，否则的话科学家无从研究。如果有人问，请教一个物理学家，你给我们研究研究这个精神现象好了。好多人说人有灵魂，那是一个纯粹的一种精神体，不受物质的控制啊。有人不承认，有人承认，而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这个灵魂不朽，因为在七八年前七八千年前从大陆出土的文物就告诉我们中国人有这种啊祭拜祖先的这种习俗。祭拜祖先那个不是一种，只是追求一种心理的安慰啊，慎重最远的道理啊，他有这个肯定灵魂不朽，人也是一个精神主体，他不受时空的限制，有个不朽的灵魂，在人死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存在，所以才形成了祭拜祖先、追念祖先的这种信仰、这种礼仪。后来由儒家啊把这个当成他们儒家这个思想体系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可以说，自然科学它追求的是这个事物的比较近的、直接的啊，跟我们经验可以检定的这个事物的形成的原因、它的理由、它是怎么回事、它的原理。而哲学呢，是追求那些个比较深入的、比较远的、比较普遍的，甚至是不能不存在的啊那些个原因。所以这里边又有一个近的原因跟远的原因的一个区别。谈到这个远的原因、比较深入的原因，那又有不同的范围跟不同的层次啊。那范围来讲啊，从外在的事物，我们常常说是宇宙万物啊，包括到我们自身，因为在我们认知的过程里边呢，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在我们以外的那些事物。因为小孩子一生下来睁开眼看，他不会，他注意首先注意的是他的父母、他的身边的人啊，慢慢慢慢大了一点才注意到自己啊，才发现自己的这个小手啊很好玩啊。不管怎么样，是外在的也好，是我们自己也好，这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万物啊。中国有个很好的一个字，万物也称为万有啊，甚至于包括啊还有我们人为的万事啊，在人类的发展过程里边，历史里面发生的种种的事物、万象啊，各种不同的这种现象，都是哲学探讨的对象。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啊。那么 不要在哲学里边，他在希腊哲学就建立起那些个基本的科目。比方说哲学里边有个科目专门讨论这个自然世界啊，物质世界的，那就是所说的宇宙论。宇宙论在中国哲学里边往往是跟星上学混在一起，因为古代没有星上学这样一个名称啊。在西方，宇宙论就是自然哲学，讨论这个自然世界、物质世界的啊，自然现象的啊，这样的一个哲学啊。探讨人的那哲学更多了，比如说有知识论，有时候叫做认识论，人的认知问题、认知活动啊，伦理学啊，或是道德哲学，讨论人的道德行为、自由的行为啊。今天在中国，人生哲学也很流行啊，有的称为生命哲学，或是人生哲学等等，这些都是讨论人的啊。还有一个科目，虽然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个时候啊，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目，比如说在亚里士多德这个星上学的啊，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十二卷，有个十四卷啊，这个十二卷就够了。而多马斯诠释的非常完美的诠释就是十二卷的，因为第十三、十四卷好多是重复，好多是对一些文字这个词汇上的观念上的一些解释，所以多马斯只诠释十二卷。这第十二卷就是讨论宇宙万物的最高的原理、最后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动的推动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存在的问题啊，现实的问题啊，观念的问题。那么这个科目后来到了中世纪就形成了所谓自然的神学，或是理性的神学、哲学的神学。神学这个字不要想这是后来天主教基于传福音的传教的使命而发明的一种科目啊，一种学科啊。神学这个字啊，柏拉图的著作里边、亚里士多德著作里边已经都有了，甚至他们认为星上学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啊，进一步要探讨的就是啊这个不动的、不变的推动者的问题，那就是宗教里边所说的上帝，或者我们天主教所称的啊天主。那么星上学呢，是在所有的谈到的这些科目都是寻求基本的原理啊，必要的原理，就是为解决一个问题，比如为解决物质是什么，给物质下个定义。哲学要找的这个定义啊，是你要否认它就会陷入矛盾。你就说哲学肯定哲学价值的人呢，就肯定人类可以找到一种知识，可以说他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些个必要的真理，你不能否定，你否定他就会矛盾，矛盾就等于把你自己置身于这个非理性的、不讲理的啊错误的一种状况啊。那么在所有这些科目，研究人的也好，研究这个自然的也好，研究神的也好啊，还要根据一些个啊更根本的一些真理、普遍性的真理、最高的真理，也就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啊第一原理。那么就是在这些原理之下，我们看到宇宙万物、万事万象，我们讨论的这些对象，它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完成、才能对他们做这个彻底的了解。因此在哲学所有科目里边，星上学是非常重要、最基本的一个科目，它是统合所有的科目的因为它提供为所有的科目，研究人也好，研究自然也好，研究上帝也好啊，那些个 最高的原理，要说就称它为第一原理。那么这一节呀，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